我们每天都要思考，做出不同的决定。学习神学科目更需要深入的思考。
正确的神学思考法，帮你更快、更轻易地学习和掌握神学各科的内容。
欢迎收听良友圣经学院
神学思考法。
亲爱的听众朋友，主内平安，我是周广亮，欢迎你收听良友圣经学院神学思考法。今天呢是第七课，我们一共有24课，每一课呢是30分钟。第七课呢仍然是属于这24课的第二部分，关于圣经研究的课题。在这一课呢，我们会讲到有关旧约研究的近期发展，就是在20世纪70年代以后有关旧约圣经的研究。在上一课呢，我们谈到了在20世纪上半叶所谓独领风骚的旧约研究法底本假说，底本说它以英文的 JEDP 来做代表。另外呢，我们也介绍了形式批判学，也叫形式评鉴。当然我们也说这两个方法呢虽然很严谨，是研究旧约的方法，但是他们有他们的限制，他们就是把圣经经文呢弄得支离破碎，而且在研究方面呢偏重了一些客观的现实，却忽略了研究者作为人是有人的主观经验、主观情感的。用我们浅显的话说呢，对灵命的长进呢好像帮助并不大。因此呢，在20世纪的下半段的时期呢，特别是在一些以人本主义比较强烈的地方说呢，在研究圣经方面便展开了一些比较注重个人方面的主观意向的研究方法。而在这一课呢，我们就探讨一下在这些方面的发展，好让同学知道在我们身处的时代呢，学者们如何研究圣经。这一堂课如果分段落的话呢，首先我们要介绍的是新文学评鉴。我个人呢对这个是很有兴趣的，新文学评鉴。那也会讲到新文学评鉴的运作原则跟它的限制。然后介绍另外一个方法呢，就是叫读者反应法，读者反应法。另外要意识形态评鉴法。最后呢是叙事伦理。在短短的剩下的26分钟里面呢，介绍这几种呢严格讲时间不够的，希望讲义的文字呢能够帮助你不断的温习。能够下载这个课的也请你下载了以后呢反复的听。也介绍其他没有报良友圣经学院没有报名的基督徒朋友听，相信会有帮助的。好，我们看新文学评鉴。这是我们第一个在这里介绍近期旧约研究的方法。它的英文呢，当然你也可以从这里直接猜测到，叫新文学 New Literary。 那评鉴或者说批判法呢，就是criticize 的名词 criticism， C-R-I-T-I-C-I-S-M， 这是评鉴法。那前面也说过了，评鉴就是上一堂课，评鉴呢是指批判，那它呢是指用在研究圣经、评论一部著作、一个文本的方法还有策略，就是要传达对著作优点、缺点的评论。评鉴呢，是评论和研究的意思。现在回到新文学评鉴呢，就是所谓的新文学评鉴，其实并不是一些新发展出来的研究方法，而是因为觉得过往的评鉴方法有不圆满的地方，从而因应这些不圆满的地方而继续向前发展，就发展出新这个字，叫新文学评鉴这样的一个方法。我们在上一课所学过的评鉴法主要是说 第一本假说和形式批判，也提到这是在欧洲，尤其是在德国，很多圣经学者他们提出来的见解。在第一本解说和形式评鉴当中呢，学者是很着重分析组成旧约书卷的一些古老的文本，但是新文学评鉴当中所注重的是文本里面，或者说在书卷中的艺术手法跟对经文的审美价值。在旧约圣经的新文学评鉴研究里头啊，起最重要作用的有两本书，那这两本书呢，我慢慢的介绍，你把书名记一记。这两本书都是在20世纪80年代出品的。第一本呢，是奥尔特所写的《圣经叙事的艺术》。奥尔特的全名呢，名字叫罗伯特，姓奥尔特，英文是 A-L-T-E-R，A-L-T-E-R， 罗伯特就是 Robert。奥尔特所写的《圣经叙事》，事情的事，事件的事，叙就是叙述的叙，《圣经叙事的艺术》，它原来英文题目叫《The Art of Biblical Narrative》。那第二本书呢，是梅尔·斯滕伯格所写的《圣经的叙事诗学》。我再帮你重复一次。斯滕伯格是他的姓，梅尔是他的名字。那么斯滕伯格英文是 S-T-E-R-N Sternberg B-E-R-G， 他写的圣经叙事，前面一样，奥尔特写的也是圣经叙事，那斯滕伯格写的是诗学，诗学，圣经的叙事诗学。那我们可以说这两本书呢，是打开了旧约圣经新文学评鉴的大门。这两本书很重要，尤其是《圣经叙事的艺术》奥尔特的，有机会到其他的地方能买得到的话呢，值得收藏。因为等一下我们会介绍以《创世纪》38章来做例子呢，他把这个文学评鉴的方法怎么样帮助我们能够明白欣赏作者在写古代叙事历史的事件的时候的那个结构跟明白圣经。上一课我们曾提过，在传统的评鉴学里面呢，例如形式评鉴，研究者会把旧约的经文切割认为切割到这个学者所认为的不同的组成文本或题材，而且分解的方式来研究圣经。这种方法的局限性呢，被后来的学者从神学和文学的角度加以挑战，因为它的确有不足的地方。从神学的角度来说呢，有正典评鉴，就是蔡尔兹提出的正典评鉴呢，他强调要从圣经现有的经文来分析经文的含义，并且把这个含义呢传递给信仰的群体来应用。那在这些这个研究当中，我们常用信仰群体，比较少用教会，其实它就是把教会广义用一个信仰群体来代替。从文学角度的研究呢，新文学评鉴强调旧约经文里的文学单元里面的特点。那我慢慢的讲给你听，在这个单元里头的语言处境的整体性，这是新文学评鉴他关注的。因此新文学评鉴与正典评鉴呢是不一样的。正典评鉴的基础是信仰的传统，并且着眼在提炼经文当中的神学意义，但是呢新文学评鉴是将关心点呢放在旧约的文本，也就是经文本身，并且分析旧约文学的修辞要点，也探讨旧约文本当中的伦理价值判断。这个伦理价值判断对我们的做人呢，品德，也就是咱们常说的灵命呢，当然是有帮助的。好，现在我们仔细看一看新文学评鉴怎么样运作。在新文学评鉴里头呢，常常强调的一个动作就是细细的读，仔细的读经文。我们读圣经的人呢，要细心的观察经文，然后一层一层的来分析，来剖析旧约文本当中的文学信息的重点。 最后呢，更深入全面的理解旧约文本的含义。那咱们就引用奥尔特的一个经典例子作为一个示范。奥尔特呢，对创世纪38章有一个分析。在新约评鉴以前的传统评鉴法里面说呀，创世纪38章被看作是一个独立的故事。你记不记得他是讲谁呀？讲犹大嘛。但是38章前后呢，一直讲约瑟，对不对？所以呢，这个独立的故事是关于约瑟的哥哥犹大。传统评鉴法认为呢，这个故事很突兀的、很奇怪的，就插在这很长的一大片约瑟的生平故事里面。而这样的铺排呢，显露出当时编辑《创世纪》的作者手法恶劣、不成熟、做得不好。但是阿尔特从文学的评鉴来看呢，他指出《创世纪》38章里的重复的主题，或者说那个主题的用词呢，和含义丰富的叙述的细节，就是叙述事件的那些仔细一节一节细节啊，来论证《创世纪》38章在主题上呢，原来呀，和37章还有后面的39章是前后呼应的，是一贯的，是一致的。反过来讲，它有更特别的文学艺术价值，只不过我们不会从文学的角度去看。结果呢，传统评鉴法呢以为这38章犹大的故事呢是搞错了，写的不好。好了，下面我们就进入新文学评鉴是怎么运作了，运作的原则。新文学评鉴的运作原则呢是这样的，我们分6个小点来讲。第一，首先在叙事文章当中呢，确定故事单元的边界，就是它是到哪儿为止。这可以通过场景的转变、人物的转变、时间的改变和主题总结等等来综合做一个判断，这是第一。第二呢，把这个故事单元与上下文做一些比较，从这里找出这个一个单元的故事与上下文的关系。第二，找出关系。第三呢，分析这个故事单元的内在结构。内在结构。第四，确立这个故事单元的矛盾和危机。通常一个故事单元呢，在开始的时候会提出一个危机，会提出一个问题，作为这个故事发展的动力。好了，在创世纪38章当中，它的危机是什么呢？就是犹大没有儿子，因为呢，他的2个儿子都死了。所以第四点，你看这个故事单元的危机和矛盾是什么。第五，寻找这个故事单元的主题词。通常主题词呢是经常重复的，容易找的。主题词能够帮助我们明白故事单元的主题，它的中心思想。举例子，在创世纪37章和38章当中有一个重复的，我提出来呢，你会认同跟同意的。有一个动词是辨认，辨别认出来这个主题词。创世纪37章32节，还有下一节33节都提到雅各，也就是约瑟犹大的爸爸雅各，需要辨认那一件有血的彩衣，是不是他送给约瑟的彩衣，因为说约瑟被野兽咬死了嘛。而在创世纪下一章38章25节当中呢，又提到他玛要求犹大去辨认一些作为担保的证物。到这里呢，你发现这两个主题词呢，就联系了雅各被儿子欺骗和犹大被欺骗，以及在后边会提到的约瑟欺骗和隐瞒他的兄弟的情节。 犹大在创世纪三十七章卖月色的事情上领导了他的兄弟，而在第三十八章就讲到，现在关键是讲三十八章嘛，是不是在月色故事里面有关系的嘛？现在所以你就看呢，奥尔特说在三十八章呢讲到犹大他自己被骗，因此呢第三十七章和第三十八章合起来就是很经典的，英文说 classic 的，很宝贵的经典的出卖人的人被欺骗的故事。这是新文学评鉴给我们的心得，它的运作原则的第五小点。那我刚才讲的这一段呢，你要回去仔细再看圣经，你的内心会震动的，这是很重要的读经方法。还有第六点，第六呢，辨别主要的人物，并且分析他们在叙事中的功能和人物之间的关系。在这一方面呢，可以透过观察人物是不是有记载他的名字，是不是有讲话的机会，写下他所讲的话，这人物是施予者还是得到好处的受惠者。比方在三十八章十一节里面，他玛这个名字前面呢有介绍说他儿媳，儿子的媳妇，那这是以间接的手法来谴责犹大，谴责他不按照对儿媳妇应当负的责任来照顾他玛，因为犹大把他玛赶回父家守寡。好了，听众朋友，除了以上这六个要点以外呢，在分析故事单元的时候，也需要分析经文当中叙事的特点和意义。比方叙事所用的时间，事件发生所用的时间的对比，或者不同的故事当中的人物与叙事者在观点与角度上的分别。当然了，以上是对新文学评鉴运作方式的一个很简单的介绍，详细情况呢，你要看奥尔特在他的这本书《圣经叙事的艺术》里面的介绍。这本书呢，我个人看了两次，我第一次读是在2005到2006年之间，所以我个人在这里也提出它的重要性。那么新文学评鉴有什么优点和缺点呢？它最大的优点是它为基督教的唯读圣经的精神跟信念呢提供了具体的操作方法。因为新文学评鉴是以旧约圣经的文本为平台，也就是用经文本身作为主要的信息来源，来印证不同的读者的解读结果。怎么理解呢？其实就是说，新文学评鉴所注重的是圣经经文中的字词、字句、内容和关系，而不像形式评鉴或者是底本假说那样呢，需要考虑在圣经以外的历史背景或圣经以外的文件流传的历史。所以啊，新文学评鉴支持唯读圣经的信念，就是注重圣经经文内的意义与关系来理解圣经。我们教会呢，在过去50年当中呢，常常学习背课文、背圣经，这是好事。但是呢，现在我们再进一步用圣经从文学的心得、文学的经验呢去看的时候呢，整本圣经呢，它会活了过来。当然，我们说文学评鉴呢，在一般大学和研究院、研究所呢，他们也都有学文学评鉴的方法，将它转化贯通应用在读旧约圣经上呢是没有问题的。只要你认识耶稣基督，他是独一的真神，相信一定会有很大的帮助。但是有没有缺点呢？当然，我们神学思考法是帮我们判断和思考，所以呢限制是有的。有两方面，第一，新文学评鉴非常依赖读者的文学修养和训练。正像我刚才说的，新文学评鉴呢是一个需要有文学审美眼光的研经方法，而且呢，他的奠基人呢奥尔特，他的出身是什么？ 就是比较文学的作者。那在这里也暗示了，你如果将来有机会或者你的后代年轻人呢有机会到了大学毕业以后再往上读的话呢，读比较文学那些技巧跟心得可以帮助你用新文学评鉴呢读圣经。在研究旧约的范畴里面呢，很多圣经学者都是缺少了文学训练的，所以呢在使用新文学评鉴的时候研究圣经啊，很可能没能够尽量发挥新文学评鉴的优点。因着这个缘故，有些旧约学者呢在使用新文学评鉴的时候会过度的使用某些修辞的技巧，并且对经文做出过度的解读，比方说会硬说某一个字词是主题词，或者硬将这个结构的交叉结构啊，或者是平衡结构这些文学技巧呢加在某一段经文上，以致把那个经文的文学内涵给夸大了。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呢，从诠释学的角度来看，诠释学我们有印象，因为在第四课里面介绍过，新文学评鉴没有考虑到读者背景的差异对理解经文的影响，因此呢在今天后现代主义的氛围下，当人们很注重读者作为主题的时候呢，读者作为主要的人主体的时候呢，新文学评鉴就较少考虑到读者作为主体，而使到新文学评鉴的影响力呢有下降的现象。这是新文学评鉴的运作原则。第三方面呢，我们来看看读者反应法。简单来说，在介绍之前，顾名思义，关注读者他读了以后的理解跟反应。在上个世纪20世纪80年代开始，后现代的氛围下呢，圣经研究的方法因着后现代看重读者作为主体的原则呢，所以呢就起了变化。在我们这课的最后部分呢，会谈到20世纪80年代以后开始流行的旧约研究方法，但总的来说呢，这些方法只可以做一些辅助的研究方法，这些方法的流行程度与以前提到的方法不能够相比，也就是说不能够与历史评鉴法、新文学评鉴法来比。那在这里首先介绍的是读者反应法。那一本书或者是一个文本涉及三方面因素，我们都知道的，第一作者，第二文本，第三读者。从文学理论出发的话呢，传统来说读者都是以推测作者的意图作为阅读的目的，也就是说读者试着在解释文本，在当中想象作者是向读者讲话。但是呢，读者反应法的原则呢，就是说读者的反应法它是在一个文本一旦离开了作者以后就得到了独立的生命。这句话很重要啊，把这个方法应用在旧约圣经的研究上，旧约圣经的文本便不再是单一方向的信息了，而是一个容量丰富的空间，允许读者有不同的理解和应用。不同的读者被同一个文本的细节和痕迹吸引了，然后重组分析这些细节，最后便得到对这个文本的理解。当然这个对文本的理解也会因人而异。进一步来讲呢，不同的读者在阅读的时候呢，无可避免地把自己的历史文化心理状态等等带到文本里面去理解，特别是在处理旧约叙事和旧约诗歌的时候，读者往往会加上一些补充。好，介绍到这里呢，你会知道我们个人觉得怎么样就去怎么样解释，因为我有这样的人生经历，这种方法呢它是很有问题的。但是在这里要告诉你，20世纪80年代以后有这种读者反应法。另外一个是意识形态评鉴法。意识形态顾名思义是一些思想体系固有的观念或概念。意识形态评鉴法与读者反应法呢关系密切。 在刚才我们所介绍的呢，读者反应法是按照读圣经的人自己的情况来解读旧约的经文，因此呢，读者本身也参与到创造文本的意义。意识形态评鉴法的来源呢，就是这样了。请听，在旧约的历史里面，我们见到旧约历史当中的人物或群体，很多的时候都是一些被边缘化的少数群体，对不对？比方说，游牧民族、妇女、奴隶，被宗主国、大国管制的群体国家，这些少数的群体都有自己的一套意识形态，做事呢有自己的想法，但是他们毕竟是少数派，不是主流，因此呢，主张意识形态评鉴的研究者就认为，现代的读者在解释经文的时候呢，也可以从一些少数群体和被边缘化的群体的意识形态来进行。通过这些被排斥和压制的少数群体的声音呢，可以更明白旧约圣经的原本意思。意识形态评鉴法的研究方法呢，就是根据读者群体的种族、性别、阶层、地域或差异，然后整理出对经文的理解。当然，这些群体是带着他们的意识形态来解释圣经的。包括今天的情况呢，我们就能够明白女性啦，被欺压的妇女啊，甚至同性恋者呀，还有后殖民地的人们呢，残疾人士啊，住在美国的非洲裔的人呐，拉丁美洲的人呐，亚洲的贫苦的人呐，还有印第安人贫穷的一些人等等，他们的意识形态呢，就影响了我们去解释圣经的这种情况。当然，我们是认识有意识形态评鉴法，我们自己呢并不赞成这样的方法。神学思考法，今天呢我们继续看最后一个方法。时间关系呢，简单的介绍一下，就是叙事伦理。叙事伦理呢，也是来自文学研究的方法。当我们看一段记载或者一段事件的时候呢，从伦理的角度呢去关心它的内容。我们可以看叙事伦理研究法呢，是读者反应法的一个延伸，就是在伦理建立方面的延伸。所以读者自己有什么样的理解，关注的这个伦理道德的事情上，你去努力。这个叙事伦理的弱点呢，就是在读者呢各自会建立不同的伦理道德观念，没有一个统一的客观标准，这是他的问题。好了，第七课我们交代了很多内容，我们将旧约研究的近期的研究法做了介绍，请你好好留意新文学评鉴法，来帮助你阅读圣经。而旧约圣经是神的话语，它的宝贵对我们生命、对我们的教会社会那个意义呢，我相信不需要再强调了。这么多人研究圣经制造出这么多方法，其实对于我们只有一个很大的提醒，爱慕神的话语，以致我们能够更认识我们的主、我们的神。好，神学思考法第七课，我周广亮给你分享到这儿，再会。
心中都有一个空，没有人能填满，没有